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广中文台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本周精选，我是梁燕。这个星期四，加拿大华裔权益机构平权会的多伦多分部召开网络记者会，宣布会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平台，反新冠病毒下的种族歧视，专门用来报告和新冠病毒相关的种族歧视事件新闻，并向有需要者提供医疗、心理、法律、劳工权益等各项服务。这个平台的网址是 www.covidracism.ca。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电话以及邮件和他们联络。这个反种族歧视平台是得到了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的数码项目资助的。出席网络记者会的人士包括了平权会主席吴婷婷女士，以及来自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代表，也有两位是近期种族主义仇恨事件的受害者，包括了多伦多的一名护士 Catherine。 四月初，他一方面要承受在医护前线工作的压力和危险，一方面在大街上受到了一名白人的攻击。这名白人向他吐口水，大喊要他滚回他来的地方。他也谈及自己的一名同事也同样受到种族主义言语攻击。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尽管这些经历不愉快，但是你只有说出来才会发现这并不是孤立事件。自新冠病毒爆发，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事件在加拿大有显著增加。在西部的温哥华，一名90多岁的华裔老人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袭击，被推倒在地。温哥华的中华文化中心还有唐人街的石狮子遭到了种族主义涂鸦。东部的蒙特利尔，几处佛教标志被损坏。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亚裔遭到殴打、辱骂，甚至刚才我们提到的医护人员被吐口水。当然，也有政治人物试图借着新冠病毒的机会表达他们的种族主义、反移民观点等等。加拿大平权会多伦多分会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尽可能多地收集这次新冠病毒爆发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言论和犯罪行为，让事件曝光。他们进一步呼吁加拿大各级政府，包括教育以及媒体文化领域一道，更强烈的发声谴责种族主义。而在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些城市，警方已经表达担忧，就是在制止种族仇恨方面警力不够。平权会因此特别呼吁政府要保证这方面的资源，比如在警局设立仇恨犯罪部门，并呼吁检察官在案件调查审理中考虑种族仇恨的动机和因素。再看看本周加拿大应对新冠病毒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新冠病毒大爆发之后，加拿大联邦派出军队前往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帮助那里的老人院以及长期护理院。本周参与这两个省救援的军队发布了调查报告，再次揭示老人院护理方面出现严重不足，以及在应对新冠病毒爆发上行动迟缓。赵黎的一篇报道特别为大家做了对比，老人院疫情危机，为什么 BC 省很快控制住了，而魁省、安省却是一片哀鸿。这里面涉及到了老人院的投资资源问题、管理问题、政府监管问题。同时也说明，在看到欧洲等地老人遭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情况下， BC 省比魁省、安省行动迅速，给养老院医护人员补贴，并且很快提供了保护装置。此外，加拿大开始部分重启，包括了最大城市多伦多。政府的规定是，重启的前提大家要遵守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在上周末，大批人涌进了多伦多的一个中心公园，完全无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这引发了大部分人的批评。而多伦多呢，也效仿美国城市，在公园草地上涂画了社交距离圈。这篇报道同样来自赵黎。同样是在这个星期，加中关系相关的两个重要议题引发关注。首先是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美国案件审理，本周二做出了一项重要裁定。孟晚舟没有获胜， BC 省高等法院的裁定令孟晚舟的引渡案会继续进行下去。这里是吴威的报道。而在裁决宣布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外交部长表示说，孟晚舟案这项裁定显示了加拿大实行司法独立制度的特点。
芳华的这篇报道还称，
加拿大外长还强调说，联邦政府将继续在孟晚舟引渡案上保持透明，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在坚持原则基准上的对话合作，以及寻求在监狱被中国司法机关监禁一年半的两位加拿大公民早日获释。再有就是，中国人大在5月28号通过了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加拿大有30万公民长期居住在香港。吴威详细报道了港版国安法决议获得通过之后，加拿大、英国、美国、澳洲外长联合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这就是本周加广精选，谢谢收听，下次再会。